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为各位介绍最新的国际消息。美英两国外长星期四试图缓解沙特和以色列对伊朗核协议的担忧，但似乎收效甚微。这个历史性的国际协议旨在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华盛顿会见了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沙特政府对六大国与其区域对手伊朗达成的协议抱有警惕。朱拜尔在会谈后警告伊朗说，不要用解除经济制裁后可能得到的资金进行区域内冒险行为。他说，如果伊朗试图在区域内制造麻烦，我们一定坚决对抗。在耶路撒冷，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私下会谈，之前两人公开提出对伊朗核协议的不同意见。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原本希望伊朗首先改变其所作所为，之后再取消联合国和西方对其施加的经济制裁。他称伊核协议没有解决德黑兰呼吁消灭以色列的问题，令人费解。哈蒙德说，他理解内塔尼亚胡对协议的担忧，并承认要在未来数月甚至几年内不得不处理伊朗在中东地区的行为，而西方对此并不抱天真的幻想。内塔尼亚胡称这一协议是历史性错误，并希望华盛顿的立法机构不予通过。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白宫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为伊核协议做出强力辩护，他认为这一协议是阻止伊朗获取核武器的最佳途径。奥巴马曾表示，如果国会议员们在60天审议期内拒绝通过这一协议，他将做出否决。如果情况如此，美国参众两院将需要2/3的多数票才能推翻总统的否决。希腊星期四从欧洲盟国那里得到金融救助，欧元区各国财长们同意向雅典提供短期贷款，以满足其还债的需求，并开始就一项为期3年的940亿美元新救助展开会谈。19个欧元区成员国的财长在希腊议会批准苛刻的紧缩改革仅几小时之后便采取行动。改革要求是希腊债权人提出的，希腊议会经过激烈辩论之后同意了削减养老金和提高征税的计划。当时雅典街头出现警察和抗议紧缩措施的人群发生的冲突。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说，欧盟将向希腊提供短期的贷款，这样希腊可以在星期一向欧洲央行支付46亿美元贷款还款。他没有透露这笔短期贷款的数目。在这同时，欧洲央行表示将把希腊紧急基金的上限提高9亿7800万美元，这样希腊银行在关闭2周之后可以很快重开。在希腊与欧洲领导人及其债权人进行以紧缩措施换取现金的谈判时，负债累累的希腊几近金融崩溃。希腊银行由于担心存款被提光而关门，储户们每天只能从自动提款机提取60欧元。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基在法兰克福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毫无疑问，希腊需要减免其数千亿美元的债务，但是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德国反对在放松对希腊贷款条件的同时减免其债务。希腊执政党激进左翼联盟得以在议会以229票对64票通过不受欢迎的紧缩措施，他们得到亲欧洲的反对党的支持。激进左翼联盟的38名议员投了反对票，包括希腊能源部长拉法赞尼斯和前财长瓦鲁法基斯等该党一些重要的成员。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投票前对议会发表简短讲话说，他除了接受希腊债权人的要求之外别无选择。他说，我们不相信这个计划，但是不得不接受。肯尼亚官员星期四说，在索马里南部的一次无人机空袭炸死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激进组织青年党的30名成员，其中有几个高级头目。有报道说，一架美国无人机星期三晚上呢袭击了盖多地区巴尔迪尔镇附近的目标，美国军方尚未对有关报道发表评论。肯尼亚内政部的一名发言人说，被炸死的青年党头目有贾马戴尔和加巴哈德。当地一名记者告诉美国军说，戴尔是夏朱巴地区武装部队的副指挥，加巴哈德是一名高级军官。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美国首位走访联邦监狱的现任总统， 这是他推动更公平的司法体制和监狱改革的部分努力。奥巴马星期四来到美国中西部俄克拉荷马州的里诺监狱，他在那里分别和执法官员和非暴力毒品罪犯见面。奥巴马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讲话中呼吁减少或者取消非暴力毒品犯罪的法定最低量刑，重新考虑对囚犯的关禁闭，并增加对服刑人员进行工作培训的项目。奥巴马还宣布联邦部门将审视在狱中关禁闭的做法，并敦促国会在年底前通过一项刑法改革议案。奥巴马曾表示，苛刻的量刑导致过去20年来美国监狱人口翻番。在美国监狱中服刑的人数占全球监狱人口的将近25%，而美国人口只占全球总人口的不到5%。日本国会下院批准了一项立法，该立法旨在放松对日本军事力量的限制，这是日本远离二战后的和平主义政策的又一历史性的一步。这部具有争议的举措呢，星期四在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的支持下获得通过，同时遭到日本主要反对党的大规模抗议和抵制。反对党议员对安倍的自民党通过一个国会委员会强行通过这项立法，而没有经过他们所认为的足够的讨论感到不满。安倍首相一直誓言要加强日本受到严格限制的国防力量，部分原因是为了对实力越来越强和更加自信的中国做出回应。中国和日本有领土争端。中国外交部星期四谴责日本通过这项立法，表示这让人们对日本是否将坚持其二战后实行的专守防卫政策表示怀疑。日本反对党和大多数公众都反对对日本具有70年历史的宪法所规定的和平主义政策进行重大改变。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伊核谈判协议大力辩护，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了安保法案，中国当局不顾家属要求火化西藏高僧遗体，西方专家表示中国正在偏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台湾在野党立委要求马政府不能以香港模式或者矮化台湾的模式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伊核协议。星期四，有关人士将继续力图说服美国国会议员和持怀疑态度的盟友接受伊朗核项目国际协议。一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坚决为这项协议进行辩护，表示这是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最佳途径。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三同民主党众议员进行了私下的会晤。星期四，拜登将再次前往国会，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民主党议员进行会谈。奥巴马曾表示，议员们对伊核协议进行60天的审议之后，如果不做出批准，他就予以否决。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参众两院必须以2/3多数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是伊朗核协议最强烈的反对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不能确定是否有足够的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议员站在一起推翻总统的否决。奥巴马总统为备受共和党和民主党国会议员批评的伊核协议大力辩护，并且派高级官员到疑虑重重的盟国进行说服工作。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雷露斯发来下面报道。
奥巴马总统周三在记者面前为他称之为历史性的伊核协议进行了大力辩护，准备与似乎来自4面8方的攻击搏斗。
有了这个协议，我们就有了和平解决这个地区和国际安全重大威胁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这个协议，我们就面临中东地区发生更多战争的风险。
这项协议旨在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并切断伊朗发展核武器的所有途径。但协议的批评者说，限制伊朗的核计划不足以阻止伊朗最终发展核弹。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说，
这只不过是暂停伊朗对核武器的谋求，原来的用意是要防止他们，然而现在这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一旦接到正式的协议，国会有60天时间考虑是否将其驳回。奥巴马已经表示，如果国会驳回，他将否决国会的相关立法。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紧密盟国也强烈质疑本周早些时候达成的伊核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一再提出批评，他周三表示以色列将继续反对该协议。内塔尼亚胡周四会见了参加伊核谈判的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哈蒙德说，
他明确表示他打算反对到底。他还说，以色列将寻求利用其在美国国会的影响力阻挠这个协议的审批进程。我相信这一行动不会成功。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四将在华盛顿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举行会谈。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说，奥巴马还派遣国防部长卡特本周末前往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与两国领导人讨论伊核协议和共同关注的其他安全问题。奥巴马总统说，毫无疑问，伊朗对于美国将继续是一个挑战，但他希望能够说服美国人，这个协议总比完全没有协议好。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白宫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切实履行经过多年谈判最终于星期二达成的伊核协议中的条款，国际社会仍需采取更多的行动。专家现在可以仔细阅读并分析伊朗和美国为首的六大国达成的这份150页的协议，而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若干举措，才能保证这项协议得以实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经过18天在维也纳的谈判，六大国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人们现在有说有笑，互相祝贺。伊朗首都德黑兰也出现了庆祝活动场面。不过接下来还必须采取相关行动，国际社会才能真正庆祝伊核协议的达成。首先是美国，国会要在60天之内批准这份协议，然而共和党对协议并不赞同。
这份协议加强了伊朗的力量，为伊朗发展核武器铺平了道路，世界将更加不安全。
一些高层民主党人也持反对立场，但是总统有权否决掉任何不批准协议的法案。与此同时，伊朗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
我肯定会有伊朗的强硬派反对这份协议。但是伊朗最高领导人会制定法律，压倒反对的声音，推动协议的实施。
针对限制伊核项目的制裁削弱了伊朗经济，原油出口量减半。但是星期二的协议达成之后，联合国的外交官开始审议解除制裁的决议。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预计下周进行，决议可能在年底生效。如果德黑兰违反协议内容，制裁将立即恢复。但如果伊朗遵守协议，参加维也纳核谈判的六国将解除其他一系列制裁，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和资金。
I think EU will quickly agree to do sanctions.
我想欧盟很快就会解除制裁，奥巴马总统可以减免制裁一段时间，但这仍然不能让我们忽略一个要点，这是非常复杂的协议，即使各方都有意尽力推动，也很难实施。
根据这项协议，对伊朗的武器禁运将继续实施5年，对伊朗的弹道导弹禁运将继续8年。但是如果一些特定条件得到满足，这些制裁可能会提前解除。
所以当这份协议到期时，从长远看将不会有任何对伊朗行为的限制，这对伊朗来说不是件坏事。
伊朗储存和获得核原料油的能力将会极大削弱，同时对伊朗核设施的检查将在未来数月加强。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巴基斯坦希望成为伊核协议最早的受益国之一，预计一个长期停顿的天然气管道工程最终将得以完成，中国资金将为实现这个目标提供巨大的帮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发自伊斯兰堡的报道。
巴基斯坦多年来一直计划修建一条管道，从伊朗进口天然气，以缓解严重的能源短缺。但对伊朗的制裁使管道工程陷于停顿，因此巴基斯坦计划在中国的帮助下开始一个并行的项目，在南部港口城市瓜达尔修建一个液化天然气终端，用一条700公里长的管道连接巴基斯坦其他地区。这个项目预计10月开工，2年半完成。巴基斯坦石油部长阿巴西说，这条管道在适当的时候将与伊朗巴基斯坦天然气管道相连接。他说
So as soon as we see that sanctions are lifted or being lifted, there's only an 80-kilometer stretch of pipeline that we have to build.
制裁取消之后，我们需要修建的管道就只剩下80公里了，大约用6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建成。阿巴西说，项目资金将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国，但主要来自中国。他说
So it's a $2 billion project, and 85% of it is being financed by the.
这是个20亿美元的项目，85%来自中国承包商，其余15%由巴基斯坦石油部提供。瓜达尔港也是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中巴经济走廊将开辟连接中国西部地区和海洋的通道。大大降低中国向中东和欧洲出口商品的运输时间和成本。美国之音，坦奇姆，伊斯兰堡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来报道说，伊朗与世界六大国达成核协议以后，一些美国企业开始寻求新的商机。
在达成严格限制伊朗今后10年核发展的协议之后，国际社会将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美国和世界各国企业向伊朗投资和出口之前还需要克服很多障碍。伊朗问题专家迪马乔说，伊朗是一个潜在的市场，拥有8000万高学历成熟的消费者随时准备购买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但是迪马乔指出，
美国大公司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起投资伊朗的信心，他们要看一看伊朗是否在遵守这个协议，他们还要看一看伊朗的局势是否稳定。
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石油，伊朗是石油和天然气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在受到制裁的这些年里，伊朗的油田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So it i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and billions. 因此需要一些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才能全面启动石油生产。不过，伊朗将是石油市场一个主要的角色。我想，沙特等国家会担心伊朗的进入将对已经下滑的市场产生影响。
Due to the market that's already so far down.
证券交易员威利斯预测说，伊朗石油进入市场之后，油价将稳定在大约每桶40美元。
Right now, the market's reacting by buying the.
眼下市场的反应是买进世界各大石油公司的产品，但人们还没有看到的是，国际投资银行曾因为经济制裁而被赶出或被迫离开伊朗，现在他们能够回去了。
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瓦赫特尔指出，制裁不会立即取消，但他对前景表示乐观。
If this agreement leads to Iran being re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如果这个协议使伊朗重新融入全球经济，那么世界经济中就有了一个全新的参与者。总的来说，这对世界贸易有利，对很多美国工业有利。
Oil equipment, lots of American industry.
伊朗首都德黑兰庆祝达成协议，年轻人期待更多的在世界社交媒体中互动，但问题在于伊朗政府是否会开放其经济，开放伊朗与世界各国的经济关系。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欧洲各国财政部长星期四将举行一次会议，讨论救助希腊选择方案。此前，希腊议会星期四上午批准了一项例行改革的议案。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议会表决之前对议员们说，他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希腊债权方提出的条件。他说，为了人们的权利，个人在抗争中付出了代价。希腊的债权人要求雅典批准改革，以此换取更多的救助贷款。下星期一是希腊偿还欧洲中央银行46亿美元的最后期限。为了确保希腊得到救助贷款，必须得到欧元区一些国家议会的批准。德国议会定于星期五进行表决。早些时候，反对实行紧缩措施的示威者向议会大厦前的警察投掷燃烧瓶。警察对示威者释放催泪弹，抗议者跑进宪法广场躲避。除此之外，抗议活动基本是和平的，至少10000人游行穿过雅典抗议实施紧缩措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一名资深的军事专家说，中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目前研发虽不及美国，但有机会后来居上，威胁美国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据信在过去短短一年半中进行了4次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验，引发美国国防官员和安全问题学者们的高度重视。中国政府没有直接证实有关试验的消息，只是重申中国正按计划进行正常的科研试验，并且不针对任何国家和目标。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詹姆斯·阿克顿7月14号星期二在彼得湖西国会早餐会上说，中国最近的这些试验至少有一次失败，但其研发的步伐较快，并有机会追上美国。
根据掌握的证据，我非常小心地估计，目前中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研发远不及美国，但不排除中国的研发进程更快，美国可能不会一直领先。
美国军方2010年5月首次试飞 X-51 高超音速飞行器，2013年5月在太平洋上空成功实施了第4次试飞。空军试验室首席技术官莫利斯通今年5月说，美军会在这一领域不断投入资源。
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推出移动速度不断加快的武器和平台，这就要求我们在高超音速领域不断研发出尖端技术。
美国军方预计高超音速飞行器会在未来5到10年中正式成为美军的一项武器装备，从而大大提高快速远程打击能力。但是专门研究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研发进程的阿克顿对美国之音说，即便美军目前具有这项优势，中国在成功研制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仍然会对美国本土广大区域形成难以抵挡的威胁。
我认为从技术上讲，你没有合适的办法抵御高超音速武器对大片区域的威胁，你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你可以选择保护高价值的目标和关键设施，比如价值非常高的军事基地或者卫星传送装置。
军事专家们说，保护美国本土安全的一项有效办法是提升快速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对手发动攻击的代价，这包括研制出比对手更强的高超音速武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四通过有高度争议的安保法案。根据通过的法案，日本自卫队所扮演的角色将扩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在一天前，尽管面临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安倍首相领导的执政联盟仍然使众议院一个委员会通过了安保法案。该法案准许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允许自卫队帮助盟友抵御受到的攻击。安倍首相表示，日本应当更好地准备应对地区威胁，为国际和平努力做出更多的贡献。民意测验显示，大约1/4的日本人认为该法案难以接受，大部分认为有关的立法是违宪的。日本上智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认为，安倍政府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
If something unforeseen,
假如有什么不测的丑闻，或是为了东京奥运会修建一个新的体育场需要巨额资金，有人就会提出这些问题，政府就要面对在野党问责的难堪局面。
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安保法案之后，抗议者立即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安保法案破坏了宪法原则，如果通过就意味着日本要变成一个可以进行战争的国家。我们不能接受这一法案，因为这法案涉及国家的走向和我们的日常生活。
安保法案接下来将提交日本国会参议院进行进一步辩论，然后在60天之内投票表决。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和西藏相关的消息。中国当局不顾家属反对，将西藏僧侣、著名政治犯丹增德勒仁波切的遗体火化。丹增德勒7月12日死于川东监狱，他的家人曾要求在四川藏区的理塘县为他举行藏传佛教的葬礼。总部设在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说，丹增德勒的遗体在四川的一所秘密监狱火化。有人打电话给当地警方和监狱管理部门询问此事，他们都表示不知情。丹增德勒2002年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无期，罪名是资助和支持成都爆炸案和从事分离主义活动。他的支持者说，这些指控都是捏造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说，丹增德勒遗体火化之前，他的直系亲属和学生大约30人被允许看到遗体并简短的祷告。美国国会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了听证会，呼吁中国尊重西藏人权，并对中国当局之前不准丹增德勒保外就医表示关注。更有一位国会议员表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压制政策将导致西藏文化宗教消亡，形同种族灭绝。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14日举行了西藏听证。主持听证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众议员说，美国关心西藏人民，实行宗教自由与维护文化传统是西藏人民的权利。他强调了解决西藏问题的紧迫性。
西藏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来维护西藏人民的这些权利。达赖喇嘛已经流亡了56年，我们最近为他庆祝80岁生日，而中国政府最近称达赖喇嘛的继承人要由中国来批准。
就在听证举行前2天，中国著名政治犯西藏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在成都附近一所监狱中去世，这成为这次听证关注的焦点。麦戈文议员说，他在4月份还曾经要求国务院向中国施压，允许丹增德勒仁波切保外就医。
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位西藏领袖去世。
美国著名影星理查德·基尔长期关注西藏问题，他说，中国政府惧怕的就是丹增德勒仁波切所积累的支持力量。
他有成千上万的学生，有西藏也有汉人，他能够成为两个文化的桥梁。
丹增德勒仁波切2002年因被指控制造成都爆炸案而被判处死刑，后来减刑为20年有期徒刑。他一直否认有关的指控。今年4月，流亡藏人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给予他保外就医， 并且对这个案件重新审核。他们说，这个案件是目前以滥用职权被定罪的前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一手制造的冤案。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西藏的人权局势考验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良知。
如果我们不挑战中国对中国和西藏人民的待遇，那么我们就失去在世界任何地方讨论人权的资格。
另一位众议员劳夫格林把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比作种族灭绝。他说，谈到种族灭绝，人们会联想到二战中犹太人的遭遇。不过他说，
要毁灭一个民族可以不通过屠杀，因为种族灭绝就是要毁灭这个民族，而中国的目的现在就是要毁灭西藏。
在听证上，议员们对于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多年的努力未能奏效表示失望。麦戈文议员说，他感到沮丧与愤怒。他说，美国现行的政策无法说服中国改变他的西藏政策。
中国与西藏的谈判在2010年停止，现在已经是2015年，中国政府为终止谈判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劳夫格林议员则提出了中国对到西藏旅行的限制以及美国在西藏设立领事馆的问题。他说，中国没有履行外交对等原则。
我们是不是可以一个个关闭他们在美国的领馆，直到他们允许我们在西藏设置领馆？
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希维尔说，西藏旅行的外交对等是美国正在推动的一个议题。
对等是外交关系的基石，但是在过去四年，美国使领馆发出的39次访问西藏地区的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了35次。
麦戈文议员提议，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访美之前，国会应该组织一个两党代表团到西藏，看看中国会不会批准。中国政府一再表示反对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并多次指责美国国会一些议员颠倒黑白，借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人大刚发布的《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然而，海内外学者和宗教人士对此结论表示怀疑。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在华盛顿的报道。
7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了《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报告显示，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适应得最好，同时，中国宗教愿意接受国家的指导，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五大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称，基督教近30年来取得长足发展，一半以上的教堂是1977年以后修建的，过去5年内建立新活动点最多的宗教。此外，中国宗教调查报告2015还称，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宗教已经基本实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报告称，宗教局访问宗教场所的频率是每年3.8次，统战部是1.8次。90%的场所建立了现代民主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现代管理制度。60%的宗教场所负责人认为宗教政策松紧适度。针对这份报告的结论，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助理教授埃亚勒·艾维夫说，中国的宗教领袖们受制于政治体制。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被迫保持与政府国家之间的和谐关系，并不代表他们心甘情愿这样做。报告没有提到，去年在温州，至少400座教堂被拆毁或被迫移除十字架。就在7月初，在泰州和杭州，有5座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毁，连官方的教会都写信呼吁当局不要拆除。美国基督教人权机构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建人傅希秋牧师表示，近1年半以来，整个中国人权状况和宗教自由都出现了恶化的标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非官方的其他的独立的那个宗教这个群体和人士都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和这个迫害。到目前为止呢，据我们所统计，已经超过这个1300家的教会的十字架在浙江 以所谓的三改一拆的名义被这个强迫的拆迁。那么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拆十字架的运动啊，这可以说史上未有的非常野蛮的一种行为，当然也是违反宗教自由的一种行为。
自1957年以来，中国官方承认的五大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各有其隶属的政府管理组织。此外，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和中国共产党统战部也对宗教组织进行直接指导和监督。裴玄征是普渡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对美国之音说：
We're interviewing, we're simply from the five official religions. It sounds like the survey is just talking about the official strata of religion. And in that sense, there's probably no contradiction.
接受采访人都来自官方认定的五大教，那么调查当然是看起来和事实没有出入。他们采访那些和他们合作共事的人们，却没有采访庞大的中间灰色地带的人群，那些非法宗教团体。如果人民大学能够扩大他们的调查范围，看看那些非官方的地下宗教组织，那结果会很有意思。
裴玄征还说
But, you know, elsewhere in China, you have, I know, other ethnic minority problems, you know, with,
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还存在少数民族问题，比如以前被划分为藏族的，现在被划分为蒙族了，这当然会影响他们的宗教认同。当然，还有西北部的伊斯兰教。
美国国务院2012年宗教自由报告指出，中国宪法虽然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但对宗教实践的保护却仅限于正常的宗教活动，却并未对正常一词进行界定。报告还说，中国政府严密监督和限制爱国会以外的宗教团体，甚至恐吓、骚扰和拘押。傅希秋牧师认为，报告的结论无论是从法理上、原则上还是事实上，都很不科学，也很不准确。他说，
从国际法的角度，就是宗教自由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实践及信仰的自由。那么这一点在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18条一直到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18条都很清楚地表达出来。那么我想这一点呢，从国际法理上把宗教组织纳入政府的所谓的控制之下也不符合现代文明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就是这个结论呢很明显是有失偏颇和这个不符合这个事实。
今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统战部会议上表示，中国的宗教要坚持独立自主，不受外来影响，强调说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美国之音记者鲍荣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更多的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星期三公布2015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达到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但是略高于外界多数经济学家们的预期。因此报告出台以后，有关中国 GDP 数据可信度的争论又爆发了。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中国的这个数据是为了安抚投资者，并不真实的反映经济表现。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三公布，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与上个季度持平。不过这个数据高于此前经济学家的普遍预期。根据彭博新闻社经济学家的预测，中国第二季度 GDP 的同比增速或将减至6.8%，这是自2009年初世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最低的季度增长率。中国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说，中国国民经济今年上半年的表现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各项主要指标逐渐的改善，趋于稳定和健康的发展。但是数据出台之后，对中国数据准确性以及可信度的质疑再度爆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三直接以中国是否在造假为题进行了报道。报道说，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可以保期，而且巧合的是，中国第一季度发布的 GDP 的增长率恰恰也是7%，同时中国官方今年设定的增长目标也是7%。 报道说，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早在2007年就透露，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是人造的，不可信赖，应该去看中国的电力消耗、铁路货运以及银行的贷款。报道还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时至今日，甚至连电力消耗数字也出现了造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星期三相关报道的题目是“是否应该相信中国的 GDP 数字”。报道认为，中国政府给出的数字完美到不真实，理由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差不多，因为数字太巧合了。不过，报道指出，中国不太可能完全编造数据，但是可能会磨平一些数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一些分析人士质疑官方数据的准确性，暗示该数字更多的是为了安抚投资者，而不是真实的反映了经济表现。英国凯投宏观经济的分析师普利查德星期三对中国经济增长报告作出点评，高于预期的 GDP 增长将无可避免地再次点燃对官方数据真实性的质疑。他认为，实际增长几乎肯定比官方的数字低一到两个百分点。不过，他承认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整体经济确实有好转。凯投宏观经济的马克·威廉姆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认为中国经济形势有好转的迹象。他说
：“Well, we saw a big pickup today in industrial output. We've seen retail sales also.”
我们今天看到工业产出有好转，我们看到零售业也在加强，在经济的许多领域，从五月开始，我们都看到了一些经济在好转的证据，而且房地产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拖累经济增长了，所以从短期来看，经济确实在好转。
他说，从中长期看，随着中国经济当中的一些结构问题得到解决，随着就业的增长，私营企业的表现加强，即便是投资领域下降，中国经济也会继续增长。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湾在野党立委要求马英九政府不能以香港模式或其他矮化台湾主权的模式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台湾政府官员强调，加入的前提正是对等和尊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台联党立委周尼安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在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国家安全法的情况下，马政府还在积极推动加入亚投行，等于是自取其辱，丧权辱国。
如果我们台湾马政府硬是要加入参加这个亚投行的话，那么就必须要由中国代为引荐或申请。那对此马政府又认为说，我们是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可以用亚银身份去申请加入，但是呢，不论是用亚银的身份加入或是用香港模式加入，都是矮化我们台湾的主权。
周尼安委员指出，在亚洲开发银行的官方网站上根本找不到台湾的名称，甚至已经被改为中国台北。中国人大日前通过国家安全法，明定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是包括港澳同胞和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义务。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接受电视台专访时表示，亚投行的章程规定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成员开放加入，台湾是亚银的成员，当然有权加入。他还强调，台湾加入名称的底线是中华台北。与会的台湾财政部国库署副署长戴龙辉表示，申请加入亚投行是基于台湾整体利益，除了希望增加国际能见度，也期盼能带动产业发展，但是绝对不会以香港的模式加入，因为加入的前提是对等尊严。
我们申请加入亚投行一定遵守立法院王院长啊，还有这个协商的这些朝野协商结论，我们一定在尊严有尊严的条件下加入。好，那我们也会全面的来接受国会的监督。
戴龙辉副署长还指出， 亚银片面改变了台湾的名称。台湾参与亚投行的名称底线是中华台北。事实上，未来在名称问题上，也许也有更好的发展。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今年四月和行政院长毛治国会面时表示，经过协商之后，台湾朝野党团都不反对台湾加入亚投行，但是如果加入的条件伤害了台湾的国格以及尊严，则宁可放弃，选择不加入。马英九总统于四月底视察陆委会时曾经表示，在平等尊严的情况下，推动加入亚投行等多边区域经济组织是他最后任期的重要工作之一。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于六月底在北京签署协定，预计今年底创设，明年初开始运作。香港将以中国香港的名称加入，台湾的名称则还没有定案。台湾于3月31号的最后期限提出申请成为创始成员，不过没有成功。亚投行的57个创始成员当中，有7个国家还没有签署协定。前五大股东分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德国以及同列第5的韩国与澳大利亚。美国并没有加入亚投行，主要是对于亚投行的治理和透明度感到忧心，也担心中国利用亚投行扩张政治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西方观察人士指出，为了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和侨民的迅速增加，北京正在改变其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外投资国之一。据统计，2013年中国海外投资额超过1000亿美元，并且每年以10亿美元的速度在增长。同时，专家估计，中国在全球的侨民人数也超过500万。西方观察人士说，为了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中国在国际外交和政治舞台上越来越活跃，正在逐步改变其长期坚持的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
I think it's at least a very flexible policy. So China, I think, can do new things and maybe.
至少中国非常灵活地运用这个政策，中国可以采取新的行动，可是仍然声称不干涉内政。有目共睹的是，中国在外交上比以往活跃的更多。
7月7号，中国派出观察员前往巴基斯坦，出席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代表在那里举行的和谈。中国在阿富汗有巨额投资，用于开发矿产。今年初，中国向南苏丹派出一个战斗营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同时为南苏丹交战派系的谈判进行斡旋，争取加速和平进程。
There, China is now contributing combat troops as part of the UN, but also
中国派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在那里有大量人员和可观的石油利益。
Oil assets and so on that has given a sort of larger impetus to be active.
中国在南苏丹有巨额石油投资，批评人士说，中国对南苏丹的人权问题并没有提出任何批评，维和行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不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斡旋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职责，而非出于中国自身的利益。联合国难民署7月初说，南苏丹冲突18个月来已经造成150多万人流离失所，73万人逃到邻国。最近10年来，中国从世界动荡地区撤侨已经成了一种常规性行动。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中国从利比亚撤走华侨和外籍人员35000人。而2015年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不仅动用文职机构，而且还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和海军。分析人士说，保护海外资产和侨民也是体现北京政府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中国的强力一书的联合作者乔纳斯·帕雷罗·普雷斯纳担心，中国现在因为需要保护自己在海外的侨民和公司的利益，已经展现出了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苗头。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可能会变成中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或者变成中国动用武力来实现自己外交政策的目的的借口。 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从目前中国本身的政治和人权状况来看，近期内不会改变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从中国来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如果你要是开了这个干涉以人权或者以政治理由来干涉其他国家内政，或者甚至是武力干预这样的先河，那么中国可能在最后会变成他的受害者。
中国政府2011年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不允许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政府在冷战时期反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可是从1990年开始参与维和。中国官员表示，中国的维和行动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和当事方同意，与不干涉内政原则并不矛盾。美国之音叶凡、任于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外交部星期三组织驻华外交人员与外国驻华媒体120余人参观位于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该馆经过半年多的整修，于7月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这个名为《伟大胜利历史贡献》的主题展览开展3天，已经接待观众超过 2.5 万人次。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整个展览分为8个部分42个单元，从1931年的918事变到全民族抗战、日军暴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铭记历史等。前来观展的匈牙利驻华使馆一等秘书任明志说，他最大的感受是看到了中国人在抵御外敌时表现出来的团结。
我认为这个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中国人民值得纪念的事件。我很高兴地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抵御外敌而团结起来。展览为了突出中共对抗战的贡献，专门设立了中流砥柱展厅。展厅里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指挥全国抗战的照片。此外，展览还有中共抗战英雄狼牙山武壮士的雕像。展览为中苏合作单独设立了一个单元，着重强调苏联从1937年到1945年对于中国抗战的各种援助，以及苏联在1945年8月8号宣布对日作战等中苏在二战中的军事合作。展厅在醒目位置树立了一座中国士兵和苏联士兵的雕塑，保卫和平。这次展览还提到了国军在正面战场对抗战的贡献，并以图表的方式展现了战绩统计。其中国军在正面战场歼灭日军85.9万余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敌后战场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东北抗日联军歼灭日军17万余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教授江良琴说，对于国民党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中的作用，中外学术界都有很多研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应该说关于国民党军队在整个抗日战争当中的作用呢，应该说这些年来学术界的研究是越来越充分了。另外的话，对他的这样一个在其中特别是在正面战场的这样一个作用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以及在整个的全世界的关于抗日战争史和二战史的研究当中，他的对他的作用，对他作用的这个正面战场的作用，应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展览还展示了美国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一些实物和图片，但是没有对美军的贡献专门设立一个单元展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主题展览7月8号正式对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分8个部分，有2大特点，一个是突出中共中流砥柱的作用，另一个是强调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国军在抗战中的作用穿插在各个展览之中，并没有单独设展。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牛肉经香港走私进入中国大陆的势头有增无减。反走私团体人士说，中国海关似乎对此作为有限。美国呼吁中国加强走私管制，切实打击非法农产品贸易。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连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陆路口岸，每天过往人员川流不息，他们中有人明目张胆地往中国内地走私美国优质冻牛肉。香港上水地处新界北区的西部，是香港铁路沿线最北面的市镇，这里素来以水客出没走私各种物品闻名。为走私热销的美国牛肉，这批约30人左右的团伙7月12日来到上水的一家库房，将整箱冻牛肉化整为零，装入双肩背囊，然后混迹人流闯关。冻牛肉中品种多样，大排小排带骨肉，而且均有美国商品美国农业部特选等级字样。走私队伍中有很多妇女，她们有的是兼职走私，搂草打兔子，顺路捞一把。北区反水货团体的发言人梁先生说，
等我们原本其实是用
过去这些人曾经用轻型卡车向中国大陆偷运冻牛肉，由于受到一定打击，现在动用人力运输。
报道说，美国副贸易代表霍利曼前不久表示，中国政府打击农产品走私的同时，仍有大量美国牛肉绕道进入中国内地。到底什么环节有问题？北区反水货团体发言人梁先生继续说，
这我们觉得不可能。
我认为中国海关不会不知情，水客过关时他们的行囊必须通过 X 光扫描，机器自然会显示他们所夹带的物品，例如大龙虾等，这是混不过去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陆海关有机会参与走私。
美国农业部说，2014年美国向香港出口了超过154,500吨牛肉和牛肉制品，较2013年增加了近19%，但是其中有多少经过香港转手至中国内地，目前还不得而知。另外，走私进口的美国牛肉在中国内地的销售渠道也值得深入追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一块儿关注台湾2016年总统大选的选情。国民党的洪秀柱希望邀请王金平担任他竞选总部的主委，以提振自己的选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尼加拉瓜表示，虽然现在距离2016年总统大选投票日只有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但是选举的情况有时候很难说，结果将会如何还不必言之过早。马英九说，1998年5月31日他才决定登记参选台北市长，距离12月5日的投票日也差不多6个月，但最后仍然获得胜选。1998年台北市长选举时，马英九在最后一刻决定征召对决寻求连任施政满意度达70%的陈水扁，结果以8万票的差距打败竞选连任的台北市长陈水扁。即将代表国民党出征2016年总统大选的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虽然他的提名要在19号召开的国民党全代会上获得正式通过，但他已经开始在各地展开竞选活动。日前，洪秀柱到绿营的大本营高雄进行造势活动，与选民见面，宣示他的竞选政策。洪秀柱说，两岸问题是台湾未来与发展的重中之重。他说，不要惊讶大陆在世界的崛起，因为发展两岸的关系，我们可以站在他们的肩膀上，乘势而起，他们水涨我们船高。为了获得被认为是国民党内本土派大咖的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支持，从而获得更多中南部选民的支持，提振目前处于落后的选举势头，洪秀柱表示愿意三顾茅庐，力邀王金平出任他竞选总部主任委员。
好，美国之音下面报告国际简讯。美英试图缓解沙特以色列对伊核协议的担忧，希腊得到新的金融援助，美国无人机炸死索马里青年党的高级头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走访监狱推动司法改革，日本国会议员批准通过有争议的安保法。以上是这个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